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真正为他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得法三年多了，从当初懵懵懂懂中只是觉得法好，到现在像觉醒了一样，学会了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在师尊的呵护下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，借这个法会的机会把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写出来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讲真相中信师信法。2015年10月，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。刚开始时，各种人心真多，害怕心、自卑心、顾虑心，见人甚至不敢开口。要命的是，我根本不会讲，光知道大法好，具体怎么讲就是说不出来。这怎么办呢？但是师父说了，99年720以后和99年720以前，这两个阶段状态完全是不同的，所以你三件事都做好是修炼，三件事只做一件事就不是修炼，就是这样也提高不了，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。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我牢记这一点，心想我必须要做好三件事，要出去救人，不出去救人怎么能算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呢？于是我除了每天必须认真学法外，开始多发正念。以前我都是借口自己工作忙，正念也是每天只发一次或两次，杂念很多，并且还怀疑自己发正念的效果。结果发真相资料时遭邪恶迫害，被关进洗脑班一个月。后来在同修的提醒下，我开始大量发正念，每天都是一个多小时。半年多的时间后，我的空间场开始清亮起来，害怕心也逐渐地去掉了。针对不会讲真相的问题，我就把明慧网上的讲真相交流文章打印下来，吃饭的时候背，走路的时候背，甚至在梦里也在讲真相。两个月的时间，我从开始不敢讲、不会讲，到每周也能劝退两三人，再到每天都能劝退一两人。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讲的量很大，也讲了很多，但到最后退的人却不多。我心里真沮丧。还有每次出去讲真相之前，我都要排斥那个不愿出去救人的思想，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开口。我停留在这一个阶段上有两三个月的时间。后来我开始尝试跟本地讲真相做得好的同修一起配合出去，他们那种见人就讲，没有一点顾虑心、分别心的状态，叫我从心底里佩服，心想自己啥时候也能做到人家那样啊。于是我开始向内找，为什么我三退的效果不好呢？原来是因为我劝退的意愿不强。为什么不强呢？向深处找，原来是我自己没能完全相信师父所讲的法，还有疑惑，真的会有大劫难吗？藏字石上说的会兑现吗？邪恶还那么嚣张，能灭亡吗？这疑惑让我讲话不自信，胆胆突突，效果当然不会好了。那么我到底为什么不能100%相信师父讲的法呢？人说看不见的不相信，可是我明明都看见了呀，大眼睛、法轮，还有我自己的好多前世的事，甚至还经常能听到另外空间的音乐，这么美好的事我都看到听到了，可我还是觉得都是幻觉，从来也没真正的相信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第二天学转法轮时，看到师尊讲， 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，很难接受新的认识，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，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。我突然悟到，这不就在说我吗？因为接受学校的教育太多了，无神论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地深入到了我的骨髓，真理出现了也不敢相信，不就是这个观念的问题吗？说也奇怪，明白了法理后，我开始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。这个观念一转变，我讲真相的效果开始好得惊人。第二天我出去办事，在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，在公交车上，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一路走来，我讲了11个人，劝退了9个。有一个没入过啥，也明白真相了，只有一个不肯退。从那之后，我再讲真相，只要能跟我聊天的，我基本上都能叫他明白真相了，而且也琢磨出了自己的一套讲真相方式。不单如此，在不断的救人过程中，我感觉自己脑子好像越来越清醒、聪明。比如以前我对电脑好多东西都搞不明白，现在打印、下载《明慧周刊》、做真相材料、护身符等等，都是无师自通，连自己也感到奇怪。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师尊在法中说的，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做什么事应该是很快的，放下更多自我的时候，正实法的智慧就会自然而出。见各地讲法6，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二部分，在配合同修中去掉私心。因为我是在网上得法，在认识本地同修之前，我基本上是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，自己看书学法，自己打印点真相资料，利用上下班的时间讲真相救人，也觉得自己这种状态还行。但自从认识本地同修，并参加了几次小组学法后，我这种自认为不错的状态就被打破了。大部分本地学法组的同修是老年同修，不认字的，文化不高的，更谈不上会用电脑会上网了。读法时不仅慢，漏字错字，本地方言重，还不会普通话，听得我心里真别扭，哪有我自己读法学得多，学得好啊？我是大学毕业，可能因为这个原因，有时加上我读法入心的时候，那个能量很大，同修们很喜欢听我读书。有一次学法后，一个代修不修的老同修找到我，跟我交流后，我发现他已放下大法好几年了，但他以前曾去过天安门护法呢。为了打开他的心结，我就读师父的《转法轮》和《红引》给他听。他听完后，原本疼得不能弯曲的一条腿，竟然不知不觉地盘坐了下来。听我读书1个多小时后，也不疼了。他流着泪感谢师父，当即就表示要重新走回来再修。在场的同修们都连称神奇，我也感受到了读师父经文的那个巨大的能量场作用。可是那些老年同修那样读法效果能有多大呢？不单如此，自从跟他们在一起后，我的事一下子就多了起来。读法时要纠正他们的读音，电子产品不懂，我得给他们下载音乐和文件，还要帮他们上传三退名单。有的老学员不练了，现在想要走回来，我还要给他们讲真相，鼓励他们重新修炼。他们都说我是师父派来的， 非常感谢师父的安排。这样的事刚开始时我还挺乐意，后来知道了这是显示心，时间长了我心里就开始嘀咕，这不耽误我自己救人吗？刚开始出现这个心的时候我没悟到，心里尽管不乐意，但表面我不说，该帮的我还是帮了。几个星期过去后，没想到矛盾更加激化，有两个本地同修因为我经常上网，还因为我是新学员，就怀疑我的身份，让我以后别上网了，说是不安全，我要是出事了还会连累他们。他们不光在我们学法小组里说我，还在别的学法小组里说我，还说我爱显示，弄得人尽皆知，我一下子就成了特务了。不光如此，还有一位我认识了两年多的外地同修跟我交流他的情况，我觉得他那个关挺好过的，可他就是误在那里老也过不去，我就不想多说了，因为我不愿跟他过多交流。他说我是他见过的同修中最自私的一个，搞得我心里好几天都吃不好睡不好，老在心里想着他说的话，同时也愤愤不平。我能跟人家那些老同修比吗？我得法还没你早呢，我哪里自私了？真的就像师父讲的那样，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？怎么什么都不好了？人家对他也不好了，领导也看不上他了，家里头环境搞得很紧张，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？见转法轮。但我还是没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心里却更加愤愤不平了。没认识你们之前我修得好好的，认识你们之后做了那么多事，还怀疑我排挤我，不跟你们一起学法我还能省不少事呢，谁稀罕跟你们在一起呀？于是我自己私下里决定跟本地学法小组的其他同修明说，如果他们也觉得我是特务会影响他们的话，我就不来了，自己在家学。这时三位老同修大姐专门到我家来和我交流，大意是我有文化，法学得好，不能太自私，要多带带本地同修，还有大家是整体，要配合好，要我一定要继续参加本地学法小组。我说我是新学员，修的也没多好，人家都是老大法弟子，不是应该他们帮我吗？怎么还要我帮他们呢？况且人家得要你帮才行啊，说我会连累他们，我不去学不行吗？老同修给我看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，关键是大法弟子得做好你们该做的事情，甚至于你修炼都不精进，你也不怎么修炼，待修不修的，大法救人项目中人心带着你的执着，心里头总是愤愤不平的，你有什么不平的？你不知道你来干什么来的吗？你不知道你的责任有多重大吗？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真的太自私了，有文化有能力却不帮助同修，这不是不符合法吗？同修们的话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，以前我总觉得这段讲法是说别人的，跟自己没关系，今天听他们这么一说，心里真的好惭愧。我借口自己是新学员，不愿帮助那些修炼状态不佳的老同修，骨子里还是一个怕麻烦看不起同修的心，还有总觉得自己是新学员修得不好，是自卑心在作怪，甚至还觉得帮助他们会耽误自己去救人，多强的自私心啊，这跟法的要求背离得多远啊。我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呢，怪不得那个外地同修说我是最自私的一个，一点也没说错。这难道真是师父通过同修的嘴来点化我的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师父的话不能不听啊。就像一个上战场的士兵，有些命令你尽管不理解，但你也要无条件的去执行。师父的讲法虽然我还没完全理解， 但我也得帮助同修。我放下自己，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本着尽量去帮助同修，把他们当作新学员的心来对待。我给外地同修道歉，说自己的确是私心重，并且诚心诚意地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同他交流。他也跟我道了歉，我们关系又和好如初，像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似的。当我放下自我，不去理会那些流言蜚语，只按照师父说的去做，哪怕他洪水滔天，我也不去理他，我就做我该做的，继续带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起学法。重新走回学法小组后，原来怀疑我、排斥我，并且为了避嫌，不愿再跟我一起学法的那位同修，特地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帮他把素江的回执发到明慧网。我知道这个事很麻烦，要注册邮箱，还要注意安全，心里真的不愿帮忙，但嘴上勉强答应下来。回到了家，因为不是发自内心的要帮助同修，心里的委屈和不平总在翻腾，心也沉甸甸的。我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，我为什么会不开心呢？是因为我怕麻烦，还有因为他排挤我，我心里就反感他，不愿意帮他。这个心发出的第一念，我就感觉不对。明知道不对，不管怎样，自己觉得不平和委屈，都要去掉它。可是怎么去掉呢？当天晚上，我静下心来学法时，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，一下子打到我的脑海里。像修炼人一样对待你眼前的那一切，就什么都能走过来了。你就想，如果一个神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他怎么对待？当你过不去的时候，你就这样想，你就那样去过，那样去对待看看。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下来，像一个东西被拿掉了一样。是啊，如果我是神，那么对同修，我该不该帮助呢？肯定该帮。这些老同修，文化低，不会上网。就比如这位同修，为了把素江的回执发给明慧网，找了好几个同修，跑了好多路，但因为大多数同修不会上网，搞不了。会上网的同修又因为好长时间才到我们这个区的学法小组一次，还要一个多月后才能帮他发送。我有这个能力，还离得这么近，我不帮忙，就算我是新学员，我能不配合同修做好这些救人的项目吗？师父在讲法中经常讲同修配合的问题，我以为我碰不到，现在真正碰到了，我难道不该与同修配合好吗？当我的观念完全转变后，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买了个二手电脑，重新装了安全的系统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总算把邮箱注册好了，总算把同修的素江回执发出去了。做这些事，连我也稀奇。我记得跟本地的一个同修交流的时候，他说他学会这些东西花了2年时间，而我却只花了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。这在以前我是想都不敢想的。这位同修非常感激，对我的态度全变了。我也处处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来对待自己遇到的事，真的全都风平浪静，什么事都像没发生过一样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三部分，去掉私心，真正为他。修炼的根本就是去掉私。初读转法轮时，在读到失与得一节时，心里老是困惑，知道要失去的是业力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失去，老是想着，我要全部都失去了，我还能吃能喝吗？生活怎么办呢？ 所以在以往的修炼道路上，总是看起来好像把那个利益心给修去了，但真正遇到时，比如我因为被迫害而被迫失业时，就心里难受，好几天都放不下。出现这个难受时，第一念我就感觉不对劲。真正的修炼人是不会出现这种状态的。静下心来，我发现自己还是利益心没放下。为什么会放不下呢？持续了几天后，有一天在读法时，一段话突然让我的心震动了。世上的人就是为了利益的追求作为动力了而活着，而这利益又是人在感受中最能为其高兴、为其痛苦的东西，即使得到了，也不能成为生命永远的、实实在在的东西。而且无论人怎样为其拼搏，也不能够真正的被人左右，因为世上的人一生早就定好了，神在操纵人的每一步，人想怎么样自己说了都不算，但是人的追求却能成为执着，世人一定会为利益所为之，尽管得不到，这就是人。因为无论人得到和得不到，人都要行动，也就是人的行为。见各地讲法六，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。那一瞬间，我如醍醐灌顶一般，突然悟到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这个旧宇宙的思，这个思是产生一切业力的来源，因为这个思让人执着于追求利益，追求利益中又在不断的造业，造业就产生了人的各种磨难、有病和不幸。可以说，这个思是人类一切痛苦的源泉，所以我们才要从根本上舍去这个思，这才是要舍弃这个思的根本原因。新宇宙的标准是为他的，是无私的，那才是真正美好的。明白了这个法理后，我的身心像是被洗过了一般，舒畅、轻盈、美好。在我今后的生活中，不管是讲真相，还是与同修配合，还是对待工作和家庭的事，我处处想到他人，坚决去掉那个思，整个的环境都变化了。有了为他的心，在讲真相中，我自然而然地讲真相，心中再没了顾虑。有了为他的心，在看守所门前我讲真相劝三退，没了怕心和怨恨心，连看守所的人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以前每次到看守所给被迫害的同修送钱，他从没对我有好脸色，现在也居然笑容满面了，也不查我的身份证，还主动帮我查了被迫害同修卡中剩下的余额。有了为他的心，同修间的隔阂消失了，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整体了。对同修、对世人，我都怀着敬意，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敢于下到这个十恶毒世，就是为了拯救自己世界的众生。我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真诚相待，不管我有没有跟他们讲清真相，得没得救，把慈悲和美好留给对方。有的世人就因为我的一句关心的话而对我连连感谢。当然，在修炼过程中也有好多不好的心，好多明明已经修去了，但又会时时翻上来。比如有时候懒惰，只练了静功，不想练动功。有时候也不想出去救人，觉得偶尔偷懒一次也没关系。但我想，只要听师父的话，坚持学法练功，做好三件事，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，我们就都能走过去的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今天法会文章题目是610人员上门听真相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河北农村的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修法轮大法19年，借第13届大陆法会的机会，将近一年中正法修炼经历和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，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。自2015年5月溯江大潮兴起，我弟同修积极投入，2015年7月中旬，我向两高投递了溯江刑事控告书，控告江鬼迫害法轮功和给我家庭带来的灾难，要求法办江鬼还大法清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讨回合法修炼环境。我的控告书是到邮政快递寄出的，结果受阻未达，后来又去了另一家快递公司，很快得到高法签收回执，但是高检拒签，邮件退回。后来得知从邮政快递投的都被扣押了，并返回当地公安局。不久从明慧周刊交流文章中看到，有些地区的溯江学员遭到上门骚扰、抄家甚至绑架等不同程度的迫害。面对邪恶的疯狂，我调整好心态，抓紧时间多学法、背法，加强发正念，清除怕心，坚定正念，同时认真学，用心记明慧网发表的法律常识和有关的交流文章，努力做好三件事。溯江控告书返回后，当地公安、国保、610人员曾经多次来我家骚扰，面对骚扰，我否定迫害，讲真相，救有缘人。第一部分，610人员说一会儿俺们就被你转化了。2015年的9月5号下午3点，大雨中有人敲门，一开门见来了五个人，三男二女，问他们是哪儿的，有什么事，他们说是街道办、派出所、公安局和610人员来询问写溯江信一事。我心里发正念，同时想抓住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领头的小伙子说，大姨，上边让俺们到这里来问问你往北京写信的事。我说，我寄去的是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，不是信。他说，这有个保证书，以后不告了呢就签个字，要还继续告也得签，法轮功是某某教。我立即打断他的话说，小伙子千万不要这样讲话，这对你不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不是邪的，那是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话，他一句话能代表法律吗？中国任何一种法律中都没有规定法轮功是某某教。小伙子说，你告他，他也曾是一个国家的主席啊。我说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江泽民一手挑起迫害法轮功运动，迫害死了几百万大法弟子，无数的家庭深陷苦难，我和我的家庭也受到迫害，法轮功教人向善，做好人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练功前我一身的病久治不愈，修炼法轮功后全好了，18年没吃过一粒药，身体健康，给国家节省了医疗费。江泽民不让练功，污蔑诽谤大法，他是别有用心，你能相信他说的吗？小伙子说，大姨，一会儿俺们就被你转化了。我说，这是告诉你真相，我师父说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。见红银三，我为你歌唱，我愿你们都平平安安的。小伙子说，大姨，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。随后他们就起身走了，也没让我签字。他们走后，我紧张的心一时不能平静，我就双盘坐在床铺上，出声背师父的红银二。背着背着，紧张的思绪渐渐平静，心踏实下来了。背完红银二，我开始发正念，清除公安、国保、610参与骚扰迫害大法弟子人员背后的邪恶烂鬼，让他们理智清醒，给自己留后路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二部分，那儿不是我去的地方。2016年元月14号的上午，我起大早开始扫房，9点多钟告一段落，准备做早饭。这时邻居的小狗使劲地叫，我听见有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接着是敲门声。我问谁呀，外边应声，我说听不出是谁，我就没有开门，又对外面的人说，外甥曾告诉我，你一人在家，陌生人来不给开门，现在恐怖分子到处窜，小心点儿。门外的人自我介绍说是公安和国保大队的。我开开门，领头的国保人员先亮明身份，又是询问写控告书的事。之后他拿出一张搜查证，说要搜查一下屋里。我在心里发正念，求师父保护大法书籍真相资料，不许他们乱翻乱拿。他们边搜查边录像边笔录，只在南屋简单看了看，拿走墙上贴的一张单页的挂历和两本周刊，墙上的大张明慧年画以及对面墙上的明慧挂历没有动。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大法书，我看见一个人拿起来了，我立刻说，这书我天天看，不准拿走，谁拿走我跟谁没完。一会儿见他悄悄地放下了，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，我去签，又说让我跟他们去一趟公安局，我坚决不答应。他们又说下午3点来车接我去公安局。2点50分来了俩人，是610的，劝说我跟他们去一趟公安局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说我没有犯法，为什么要去那儿？他们说不是公安的车，是私人车，没有公安牌子。我执意不去，说那不是我去的地方，我一个人从一早扫房很累了，我需要休息。他到外边打电话，前后半小时的功夫他们就走了。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制造的又一次考验人心惧怕心的关，因为我还有怕心，遇到这种情况心还是不稳，这个怕还得去。我告诫自己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坚定正念，否定迫害，记住师父说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·大法坚不可摧》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坚定正念是绝不可动摇的，因为你们更新的生命就是在正法中形成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·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一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第三部分，国保人员听到海外电话很吃惊。3天后的上午，又来了公安、国保、610人员3个人，领头的是国保大队队长。他进屋坐桌前，就在一张纸上写什么。我和其他2个人说话，我说你们叫我大姨，你们年龄与我孩子相仿，我就以长辈自居了。我跟你们说吧，你们做这些事将来要承担责任的，我看着你们真是很痛心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完全非法的，将来必定会被清算。现在已经有很多公检法人员都在自保，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。我接着说，我听说这么几件事，某地的一个公安局长让安排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上级出红头文件，结果心虚的上级不敢出。还有一个地方的法官不愿意枉判法轮功学员，叫逼迫他的上级和610人员签字，说只要有人签字他就判，结果没有一个敢签字的。有一个地区的一个610主任说，我对法轮功是出工不出活，法轮功修炼真善人，又不干坏事，总有一天要平反的。我今天参与迫害做坏事，平反那一天我脱不了干系，自己犯罪不说， 还连累我全家老小。有一个城市，有一位有远见的领导，对迫害法轮功的上级指示也是多次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他们都在用实际行动赎罪，都为自己在选择美好未来。我也希望你们看清形势，了解真相，选择好未来。其中一个人问我说，大爷，你在哪看的这些？我说，真相电话呀，我经常接到海外打过来的。刚说到这儿，一直写东西的国宝的那个人突然停下来，抬起头，拉长声音，面带吃惊的样子说，我今儿个早晨还接到法国打来的电话呢。我说，这是为了救人，海外大法弟子自费打来的真相电话。这个国宝的人写的是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他写完念了一遍，大概意思是，因为我向两高投寄控告江泽民信件和发现屋子内有法轮功书籍物品，而且现在仍在修炼法轮功，故予以行政拘留七日处罚，但因年满70岁免予执行。他念完后让我签字，我拒签，他就让一起来的人签了字，给我留下一份。起身走的时候，其中一个人说，大姨，别再写信了，也别贴标语了。我说，这都是为救人呐，我也愿你们平安，以后还真得做三退呀。从那天以后，公安的再没来过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四部分，给610人员听真相广播，610主任要酒瓶看。2009年，我从明慧广播中下载了一组真相广播稿，觉得很好，面对面讲真相很有帮助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听这组稿件，利用吃饭、做活、搞卫生时间听，听长了就都记住了，讲真相中起了大作用，在适当场合播放，帮助讲真相也收到了好效果。我用的是插卡收音机，记住按哪个数字播什么内容。比如大法红船、天灾、恶报、给公检法人员的信等等。一天下午听到敲门声，我就问，谁呀？大姨，我是小周。我一听是610人员，前两次与公安局的人一起来过。开门一看，还有一个人不认识，那人自我介绍是610主任小郑。他俩各自拎了一兜水果。他们的突如其来，我虽然不像以前那么紧张，但也不能不警惕，因为不知为何而来，思想中激烈地活动着，除了考虑如何应对他们，还要找机会讲真相。交谈中看他们没啥恶意，就找机会讲真相。我说，咱们听听广播吧。我打开收音机，按7号键，是广播稿，听了两段，一是天灾频繁，三退可保平安。另一段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受欢迎。小郑说，大姨，咱不听了。我说，再听一段，这段很重要。我又按了16号键，是对公检法人员讲的。他们静静地听完，我立即劝他们三退。他俩笑着说，以后再说吧。我没有勉强。交谈中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、酒瓶中的内容，他们都听进去了。最后说到挂大法真相条幅、贴不干胶、发传单等，小周说，大姨，以后你们别贴了，也给俺们留个饭碗，你们贴了俺们还得雇人接，发资料还好些，发了就拿走了，这大条幅在那儿挂着，上边来人俺们也交代不了。我说，这都是为救人，你们就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再说也不是都是当地学员贴的，外地学员开车来发资料光盘的都有，我亲戚就在当街得到一张光盘。小周说， 已经就是个睁个眼闭个眼了，要按上边的文件贴标语就得劳教。最后他说，明天是610来人与我交流谈谈话，让我配合他们一下，就来我家，不叫去单位了。他们再三要求，我就答应了。临走，610主任让我找一本酒瓶给他看看，因为手头没有，后来托人给他送去了。第五部分是610人员要求演示功法。第二天是610一男一女由小郑小周陪同，也拎着水果来我家，整个谈话气氛轻松，我讲真相贯穿其中。谈话当中他们要求我给他们演示功法，我就给演示了第五套功法。那位610男士看了以后说，这功练完了肯定轻松，平时压压腿都好受，这功肯定是很好。女士说，大姨，赶明儿我也学，你教我。我说，没问题。小郑说，我也学。我说，好啊，我教你们。交谈中，师父的法一下子打到我脑中，我就对他们说，我记得一首歌中有这样两句话，人海茫茫相遇难，萍水一笑缘相连，见红银三话有缘。今天你们到我家来，咱们缘分真不浅，我真心希望你们各位平安，有个美好未来。其实这并不难，有一句话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，保护大法弟子就会得福报，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，做好事有好报。女士说，大姨，我感受到了，你的心是真实的，我刚一进这小院就感觉亲切，觉得这么熟悉。我说，这就是缘分吧，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，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外旋时它发放能量使别人受益，这样一来在你能量场的覆盖面之内的人都会受益，他可能觉得很舒服，不管你走在街上也好，在单位在家里都可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。他们起身要走，三名男士走到院子中间时，我握住女士的手轻声说，要真正得救还得退出党团队，真的，我给你起个化名什么都不影响。他说，我已经退了，是一个亲戚给退的。我高兴地祝福他。第六部分几点体会，两级610人员的到访是师父正法进程快速地推进到了这一步，邪恶因素越来越少，世人在觉醒，参与迫害者逐渐明白是给自己留后路，天向下的变化，几次上门骚扰就是几次正邪的较量，过程中还有自己要修去的心，精神紧张怕心出来，是自己在这方面还没有达到标准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修去怕心，清除败物，逐步达到圆满标准。我还体会到，能够从容应对骚扰人员的来访，关键是平时重视的学法，学法我能抓紧时间做到争分夺秒，转法轮每天必学，各地讲法也不忽视，还背法，背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，每一至两周集中背一遍。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发表以后，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背过讲法部分，然后每天背两遍，背到45天，改为每天背一遍，又背了两个多月。红银四发表了，我及时下载，学了两遍，我决定背红银四，现在已经背下了50首。背法的收获很大，身心变化也大，背法时的那种激动、震撼，那愉悦的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，那一刻真的是融于法中了，背法太好了，以后我还要坚持背法。 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一定按师父说的做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完成史前大愿，跟师父回家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，双手合十。
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